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第四章，我们要念13-25节。罗马书第四章13-25节，在教会版的圣经第167页。罗马书四章13-25节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。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，姐妹读双数节。请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一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。所以人得为后嗣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人使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在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，算为他义的这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得耶稣从死里。第25节，我们一起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嘉豪传道，他的题目是信神应许的人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按照教会的经文进度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四章。在看第四章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来回忆一下前面三章的内容。前面在第一章呢，说到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愤怒之下，这个所有人呢，不分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，不分是男是女，也不分呢是从前有听过耶稣或从前没有听过的。在第一章的18节，保罗在那里写到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没有一个人是不知道这宇宙万物中有神的存在，而这一位神创造万物，他的地位比一切受造之物还要高，他比一切受造之物还要伟大和奇妙，有能力可以统管万有，这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的，这也是可以从神创造的环境当中能知道的，但是人却没有真正的敬拜他，反而敬拜受造之物，或者说敬拜自己。这是罗马书第一章说的，因此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第二章呢，就进一步的讲到神的律法和罪的关系。在人类的历史上面中，有一群人，他们叫做犹太人，神拣选犹太人赐下十诫， 还有各样的律法，以及有神迹行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。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，犹太人虽然认识神，有神的律法，但还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好像这律法没有给犹太人得到任何的优势，他们依然活在神的愤怒之中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。那明文写下的律法正好定了他们的罪，显明他们所犯下的。好，那对于没有上帝启示、没有律法的人来说又如何呢？他们是不是不算犯罪呢？保罗说也不是。对于没有律法的民族来说，律法写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会按着本性，然后人会有好恶，人会有善恶，人会知道说，哎，其他这一个人他做的是不对的，是不好的。在第二章的14-15节写到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而且他们的心里会思想互相的较量，会知道有人做的是对啊，有人是错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律法在所有的人的心里面都有，这是保罗在第二章告诉我们的。到了第三章呢，保罗总结了前面的两章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呢，一个义人都没有，都是罪人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惹神的愤怒，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得到拯救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在第三章的21-24节，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没有分别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第四章，保罗要进一步的告诉我们，这因信称义不是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才发明的，因信称义是上帝对人的心意，因信称义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。我们在第四章呢，可以看到从第四章的1节一直到14:12，这里讲到了两个人物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另外一个是大卫。而从9节和12-12呢，更进一步的讲到了犹太人的记号，就是割礼。在前面1-7节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保罗特别在这里呢，要唤起犹太人他们读这一封书信时他们的回忆，所以他特别引经据典的说，经上说了什么呢？3节说，经上说了什么？亚伯拉罕信神，就算为他的义。他在第四章的一开始问的问句说，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？为要叫犹太人唤醒他们祖宗的亚伯拉罕做了什么，为要唤醒犹太人去回想亚伯拉罕的经历。而4:9呢，又开始试了另外一组问句了，再进一步的问犹太人说，如此看来，这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在这两组的问句当中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组。这第一组的问句，保罗引用亚伯拉罕他的经历说，他是在信神，他信神之后就算为他的义了。而这个义呢，是在亚伯拉罕接受割礼以前。可见呢， 他是在割礼这个仪式之前，神就算他为义人。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，他也是一个罪人，或许在他的家乡里面呢，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信仰，在他家里面也有神像啦或神龛啦，在他的家乡里面呢，他的邻居呢，四周围呢，包括他的亲戚们，拉班家里也有神像。他来自一个多神的信仰，按神的心意来说，按照第二章来说，所有的人的心里都有律法，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应该要敬拜的是创造的那一位，而不是受造物。亚伯拉罕他是有罪的，但此时因着他的信，神却说就算为他的义了。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罪人因信称义。而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大卫的例子。大卫他曾经犯了罪，而他在他的诗篇里面说到，得赦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第七节讲到了这个这人是一个单数，而第八节讲到的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个罪是一个复数。或许大卫他做的事情，他犯的罪不止一个，我们很多可能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，但是大卫他向神的祷告是能够让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而这一段呢，大卫他对神的祷告又回应到前面神对罪人的愤怒。大卫知道这一个神是赦罪的神，被这位神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。而接下来呢，从第九节开始了第二段的问句。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之后，保罗似乎像那个在与人辩论穷追猛打，他乘胜追击的继续告诉犹太人说，好，那我们来看那受割礼的人，他有那福吗？是不是上帝也把福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呢？亚伯拉罕的信，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？他是在受割礼的时候称为义吗？他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他说这个割礼的记号，律法的吩咐是更加的坚定了，坚固了，表明了他的信仰，他对神的信心。所以他这里在第十一节说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。好像我们爱一个人，我们决定跟他结婚，然后我们后来接受了彼此的戒指，那个戒指的记号是在我们相爱以后。那个戒指不代表我们相爱了，有些人结婚了之后，但是夫妻感情并不好。那个戒指的记号是提醒我们，是我们曾经相爱的印证，而我们应该要继续。而这里说，他叫一切未受割礼的，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。所以按着亚伯拉罕的经历，按照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他所经历到的这些，犹太人应该要明白，亚伯拉罕是在没有受割礼之前他就为义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有一群未受割礼之人，然后还有一群有神的律法，按着神的律法受割礼之人，这两群人呢，都可以回溯到亚伯拉罕，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，而他们也可以成为因信而成为神的儿女。因此在十三节，保罗继续说到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。 这似乎暗示的我们那原本神创造的心意。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，他创造了人，然后说你们要遍满全地，然后治理、海中的鱼，空中的鸟，然后各样的走兽和昆虫。在这里保罗再次的透过亚伯拉罕说，这两群人在亚伯拉罕的信当中合一了，成为一族。原本是外邦的一族，原本是被神拣选有割礼的一族，都在亚伯拉罕的信当中，他的榜样告诉我们，成为了一个族群，成为了神的儿女，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成为了重新可以承受这世界的人。不是因为律法，不是因为我可以行得出来做得好，而是因为我相信神，神就把我看为义了。相信呢，或信任呢，很重要的一个是我相信还有信任的对象。我今天早上呢，就看到我的小孩啊，然后他在床上，他没有蹦蹦跳跳了，他扶着床头，然后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然后看他走着走着呢，他就从床的这一边扶着床头走过来。然后我站在这里，我发现呢，他完全没有通知我，没有告诉我任何，他的脚就跨过来了。然后我只好瞬间的要去扶住他，好像他没有，他跟我的关系，他没有透过任何的行为，然后透过任何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帮忙我做什么，他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其他的好处，虽然他的笑容是一个很大的优点。他没有办法带给我任何好像其他实质的帮助，他就信任我，然后他就相信我，他就把脚跨到了床外面，然后好像他知道我一定会接住他一样。这就 在我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就让我想到不晓得多少年之后，我记得有一年呢，有一个老师，他带我们玩了一个游戏，叫做那个信心的向后倒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？就是有一个人会在你的后面扶住你，然后你要凭着对他的信任、相信，然后你就很放松的自然往后倒下。你要知道，他一定会扶住你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就好像那一个。对我们一个相信的人，对我们的父母，对那个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用任何东西、任何行为、任何礼物取悦他的人，我们对他的信任。亚伯拉罕因信神，神就算为义。这个义在原文里面有许多的解经家解释，有的解经家认为这个义呢，可以当作是正确的，他的这个表现是一个正确的。他说：“我相信你，我信你对我所说的一切，这个信是合宜的，因为这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他正是我们应该要信的对象。信心呢？”很大程度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信心呢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是否能够放心。我们活在一个我们不放心的世界里面，不晓得你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让你完全放心的吗？我们可能看今天的气象报告，我们会看另外一台的气象报告做那个 double check， 然后我们今天要买一个食物呢，我们可能会看这个食物上面有没有多一点的标章，或我们今天请一个人办一件事情，我们会跟他这个事情的最后快要 时间到了，再打个电话，再跟他确认一下。我们活在一个让我们不放心的世界，当我们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就活在这个让我们不放心的世界当中，而信心跟我们是否放心有很大的关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找到了让你能够放心的人或事吗？因着我们的不放心，我们可能会做很多可以减少风险的投资啦。因着不放心，我们会对于某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断的确认，然后有层层的关卡。马丁路德呢，他也是一个对他自己的生命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很不放心的人。他曾经深深的认为，上帝所颁下的律法，上帝所说的义，让上帝好像一个审判官，好像是一个学校在做监考的老师一样，以至于路德一直认为上帝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创造者，甚至上帝是一个跟人敌对的那一位。一直到路德他领悟到，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以及为了我们而做的。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义是要给我们的礼物。当我们在最终失去了义之后，失去了与神关系的正确合宜，上帝想要把那合宜的关系，那义再次的加给我们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因此，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开启了我们对神的信心的序幕，我们对耶稣基督拯救的序幕，使我们能够再次回到那最根本跟神的关系，相信他，相信这一位创造者胜过这地上的一切，相信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主。所以经上呢，在四章的十七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。亚伯拉罕他经历的是他献以撒的过程当中，他相信神能够让以撒复活。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他相信神，他知道神必赐给他一个孩子，即使他和他的妻子都无法生育了。所以十七节后面说，他在主面前要做我们世人的父，而这世人的父就像下半节所说的，是那做多国的父，而这多国的父，世人的父，就是那一切未受割礼之人的父，一切受割礼之人的父。弟兄姐妹，你也是在这个多国之人当中吗？你是否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有对神单纯的信心，对于你和神的关系有完全的放心呢？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信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让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真正的接受他的爱，恢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让我们因着信而回复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，是一个能够承受世界的儿女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再次的在你面前向你立约，向你承认，主啊，我们是信心不足的，但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紧紧的依靠你，使我们紧紧的能够跟随你，使我们 对于你对我们的应许能完全的放心，完全的依靠。天父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软弱的人，多少时候我们常常还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，还是想要用自己的思虑来解决事情，但你告诉我们，谁能用思虑使自己的寿命增加一刻呢？愿我们回到那单纯的信心，像孩子一样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必接住我们，你必保抱我们，你必把我们看作你的儿女，因为你把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而死。主，求你把这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单纯的信心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天天活在这样的爱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